这周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42章第五节到43章第11节，约翰福音1到17节，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希伯来书1章1到3节。这段圣经的题目叫 Bereshit， Bereshit 意思就是起初，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起初就是 Bereshit， 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个字 Bereshit。 创世纪这本书卷的希伯来文的名称就是 Bereshit。 Bereshit 的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中文的翻译是起初。Bereshit 这个 bad 意思就是 in， 或者说在。Reshit 意思就是 beginning， 是开始、起初或者第一。Bereshit 就是在开始、起初这个意思。在主前的200年左右，有70个犹太学者将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个希腊文的圣经被称为70世译本，英文称为 Septuagint。 他们将创世纪的这本书翻译成 Genesis， 所以创世纪的英文就是 Genesis。 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卷合称为摩西五经，也称为妥拉，或者叫做 Torah。 妥拉的意思就是教导，所以狭义上的妥拉就是指的是摩西五经这五卷书卷，广义的妥拉就是神所有的教导，包括整本圣经。圣经最开始的书卷就是摩西五经这五卷书卷，然后才有旧约的先知书跟其他的圣卷，新约是到后来才加进去的。所以摩西五经是圣经最早的书卷。摩西五经，或者我们称为妥拉，它的核心就是寻找那个真神。其中的内容包括历史的记载，包括人类的历史、家谱等等其他的内容，特别还讲到神的救恩。但是整个妥拉的核心是寻找真神，寻找神。创世纪的过程描述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很简单的一句话阐明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这个世界是有开始的，这就与许多其他的宗教哲学是不同的。这说明这个世界不是循环不止，也不是无始无终，也不是轮回的，更不是永恒的。世界有开始，就意味着时间也有开始。第二，神是在这个世界开始以先就存在的。这里明显将神和我们生活的世界区分开了，神是独立于这个世界而存在的，在世界存在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神他自己也存在时间以外。第三，神是创造者，世界是被造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切可见之物，如山川、动植物和人，也创造不可见之物，如不可见的光、电磁场等等。神也创造这个世界运行的各种规律，如物理学的定律等等。神既是创造者，就对受造之物有绝对的主权，而且所有受造之物的存在的意义都在于他。我们人存在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也在于神。人若敬拜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事物，就是敬拜受造之物，就是拜偶像。起初神创造天地， 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第一，这里的神用的是一个复数，叫 Elohim。 Elohim 的字根是 El， 意思是大能。复数 Elohim 强调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但是在创造这个词，这个动词却用的是单数，叫 Bara， 英文叫 Created， 是用完成时，表示创造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起初的时候，神已经完成创造天地的工作了。这里的单数强调神只有一个，是独一的神。后面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对起初神创造天地更详细的说明。第一章第二、第三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说神的灵，灵在希伯来文是 Ruach， Ruach，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灵，不是人眼所能看见，人手所能摸着的。在约翰福音4章24节，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耶稣他也清楚知道神是灵。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通过他的话语创造世界，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以神说开始的，然后就成就了。这个概念在新约中也多次提到，例如在哥罗西书1章15到16节，那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创造过程中间，神还有神的灵、神的话语都出现。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圣经的时间，创世纪1章5节，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里的一日就是一天，希伯来文叫做 Yom Echad， 是真实的一个时间，而且是先有晚上，然后有早晨的时间。也就是说，一天是从日落到日落的真实的一天的时间。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1章13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1章19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1章23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圣经的每一天的时间都是晚上然后有早晨，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意味着是从日落到日落。所以神创造天地是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有人想要解释这一天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许是几千年，或许是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话，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在希伯来的原文至少所显示的时间不是这样，是完整的一天，从日落到日落。神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万物。在6天的创造中间也是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以1、2、3天作为一个切割，4、5、6天做另一个切割，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神创造的过程。在第1、2、3天，神创造了一个框架，然后4、5、6天呢，就将这框架充满。第一天神创造光和暗，第4天我们看到神创造月亮和太阳，一个管白天，一个管晚上。第2天神创造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中间就是空气。第5天神就造飞鸟充满了天空，神造鱼充满了空气以下的水。第3天神造地、菜蔬、 树木。第六天神就造走兽、昆虫和人，充满了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见。在创造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各从其类。创世纪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就了。神造地上的青草、菜蔬、树木的时候，就已经将它们的类别确定好了。每一类都有独特的样子，也有合适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从今天的科学来说，每一类都有自己的 DNA 的序列。创世纪一章十二节又重复说，青草、菜蔬、树木都各从其类，类跟类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同样的，水里的鱼和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都是各从其类，飞鸟也是各从其类，神划定他们的类别，这一些是生活在水里，那一些是在空中。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这里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也是各从其类。总而言之，各从其类说明在创世之初，各类生物就已经造成了，而且每一类生物都有自己的类别，有自己的样子，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显然，这里是否定物种的进化的。在整个的创造过程中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是独一的神，英文叫 monotheism。 这六天的创造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在一切受造之物以上，在时间之外，他是存在于任何受造之物以先，其他一切所有的都是受造之物，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受造的。这独一神的概念和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独一神论只有在圣经中间才有。这里我特别要提出安息日。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段圣经讲到安息日的来历。首先，安息日是第七日，之前的六日神创造万物，第七日神安息。按照圣经的时间，安息日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所以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是一周的第七天。安息日的希伯来文是 Shabbat， 安息日的 Shabbat 是从这个 Shabbat 而来的。 Shabbat 意思是止息、停止，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安息，不是休息，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要停止、止息工作，而不是休息而已。我们看到神在第七日停止了他的功，安息了。神他自己守了第一个安息日，为所有的人做了一个榜样，要所有的人照着他所做的去行。神定第七天为圣日，圣日的意思就是将这日分别为圣，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神将第七天分别出来，和其他六天不一样，所以叫圣日。其他六天可以工作，这一天不可以。所以第七天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圣日。如果有人说第一天也是安息日，那是与圣经不符合，因为神是定第七天为安息日。星期天是一星期的头一天，并不是安息日。
神赐福安息日。神为什么要赐福安息日呢？这个日子有什么好赐福的呢？其实神是要赐福一切愿意遵守安息日的人，这些人要蒙神赐福。
创世纪第二章四到二十五节讲神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丹。这里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地的希伯来文叫阿达玛，人的希伯来文叫阿当，这两个是来自同一个字根，所以人跟地是同一个起源。从化学的知识我们知道，构成人身体所有的元素，所有的化学元素和营养成分都是来自于地，这个是符合现有的科学的，这符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亚当这个词希伯来文叫 Adam， 在圣经里头神用 Adam 来表示人、人类或者全人类。当神造了亚当的身体之后，神还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这里的生气在希伯来文叫 Neshama， 就是灵魂的意思。所以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却将灵魂放在这个身体里头。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两个部分，我们的身体来自于地上的尘土，我们的灵魂来自于神他自己。我们每个人也同时处于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我们的身体要经历生老病死，另一个是我们的灵魂是处于灵界，我们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会寻求神，寻求永恒。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神，没有找到永恒，我们的灵魂就没有一个安歇之处，人就会在各样的其他的地方寻找灵魂的归属，就会去拜各样的偶像。除非我们找到神，他是我们灵魂的主人，我们的灵魂才找到安歇之处。这里神造了亚当之后，又造了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夏娃。夏娃被称为众生之母。除了亚当以外，地上人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夏娃而出，所以他称为众生之母。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神有哪些形象呢？人又有哪些形象呢？其实这里指的是人和神有类似之处，人有神的一些属性，比如说人有自由意志，人有创造力，这些都是神才有的。人跟神有一些相似的属性，但是人的属性跟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虽然两者有相似之处。所以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这个意思。第二章特别讲到亚当跟夏娃住的地方叫做伊甸园，伊甸园的希伯来文叫 Adam， Adam 就是欢乐，所以伊甸园也可以叫乐园。在乐园中，神与人同在，
神可以向人说话，人也可以面对神。在伊甸园里还有什么呢？创世纪二章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我们看到这里特别讲到伊甸园中的两棵树，一个叫生命树，还有一个叫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有什么差别呢？生命树是代表永恒的生命，分别善恶树是代表死亡。一个人要能够分别善恶，就是有善恶的知识，就必须能够经历善也经历恶，才会知道如何分别善恶。所以善恶树代表的就是死亡。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善恶树代表的是死亡。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给人发了一个命令，就是呢，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人那个时候若遵行神的命令，就永远活着，永远在伊甸园中与神同行。人如果违背了神的命令，就会死亡。神的命令就是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人若吃了必定死亡。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不只是在伊甸园，就是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就得永生，我们若违背神的命令就得到死亡。这里有一个应用，我们每天有许多时刻都在做选择，我们是选择顺服神的命令，选择良善就得着永生，还是我们选择违背神的命令，选择邪恶以至于落入死亡呢？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很多时候在做这样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总是选择顺服神。创世纪第二章接下来特别讲到男人和女人。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一个配偶帮助他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和他相反的帮助者。配偶的希伯来文叫 connecto， 就是和他相反。女人是和男人相反。这里神要为亚当造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和他相反的，第二个是和他的帮助者。显然神造女人是和男人不同的，男女性别之间有清楚的界限，女人的性别和男人的性别是相反的，但是女人却是男人的帮助者。帮助者意味着有男人所没有的独特之处，可以协助男人，所以女人是和男人相反却是帮助者。所以在神创造人的那个时刻，创造夏娃的时刻，创造女人的时刻，神同时已经创造了男女的婚姻。所以婚姻关系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看到神先造男人，在造女人的时候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目的是要说明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男人和女人本是一体的，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代表男女的婚姻，婚姻成为一体是身体的联合，同时也是灵魂的联合。这里讲到离开父母并不是离弃父母，乃是要与妻子联合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独立于父母的一个新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婚姻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第三章讲到人的堕落， 我们看到女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受了蛇的试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三章六节，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可见夏娃受了蛇的试探，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在一旁也吃了，所以两个人都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看到罪就入了世界，就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什么是罪呢？我们有时候说罪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罪。但是到底怎么定义好事跟不好的事情呢？怎么样定义对和错的事情呢？这可以是非常主观的。所以罪最准确的定义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律法，这个是很清晰定义的罪。在新约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定义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律法呢？就是要明白什么是罪，明白什么是神的命令，明白做什么才合神的心意，不做什么才合神的心意。这里的律法在希伯来文就是妥拉，可见明白妥拉有何等的重要。在这一章中间，试探夏娃会说话的蛇到底是谁呢？是一个动物吗？还是撒旦假装成蛇呢？犹太的学者都一直认为这是一只真实的蛇，但是对于蛇所代表的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个不同的解释供大家参考。第一个，这蛇代表人内心的罪性，犹太人称为 evil inclination， 内心的罪性。第二，代表的是撒旦。第三个，代表的是死亡的天使，因为人后来就灵性上就死亡了。罪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这个罪就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在受造之初，他们的内心是没有罪的，他们可以与神同行，但是这个罪进入他们内心之后，他们就改变了。第一个，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就感到了羞耻和罪疚，于是他们就看到自己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原来是夫妻坦诚相见的，但是罪使他们感到羞耻跟罪疚，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坦诚相见。第二个，罪使他们躲避神。三章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就开始躲避神，罪使我们与神隔离，就是这样。我们害怕见到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我们害怕他。更有意思的是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神问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呢？三章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人就开始逃避责任，彼此责怪。亚当他没有认罪，他却责怪是那个女人让他做错的。那个女人怎么说呢？她也没有认罪，她说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于是女人就责怪蛇。可见罪的结果就是人不愿意担当自己的责任，认自己的罪，而且彼此责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因此破裂，人的罪就更重了。所以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虽然有了分别善恶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破裂了，他们的婚姻不再是一体了。如果婚姻是一体，亚当就不会责怪他的妻子。当亚当责怪他妻子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就已经破裂了，不再是一体了。可见婚姻中许多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罪。亚当将他的罪，他的责任推卸了。在这个事情上，亚当是有责任的，但是他推卸责任给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罪的结果，就是破坏了夫妻的婚姻关系。于是罪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都在第三章的预言中。神有很特别的预言，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的后裔希伯来文叫做 Zera， 是单数，叫做 Zera。 Zera 的意思呢，可以是精子，也可以是后代，可以代表一整个族群。圣经其他地方用后裔这个词的时候呢，都是指的是男人的后裔，没有用女人的后裔这个说法。所以女人的后裔呢，就让我们想到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从圣灵受孕而生，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说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显然指的是耶稣基督。这里的 Zera 也可以解释成为以色列整个民族，因为弥赛亚是从以色列而出的。神拣选以色列也是为了要成就弥赛亚的救恩。神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来打败魔鬼的权势。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弥赛亚要经历受难，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可见人在犯罪跌倒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神就已经为人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来要成就全人类的救赎。神还预言女人还要经历惩罚，就是要经历怀胎的苦楚，要恋慕她的丈夫，要被丈夫管辖。亚当所要得的惩罚，就是他需要劳碌才能够得到食物，而且他要死亡，归于尘土。亚当来自于地土，他也要归于地土，地也因此受了咒诅，斩出吉藜。最后亚当和夏娃要离开伊甸园，如果他们还在伊甸园带着罪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这跟神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面临死亡，所以人就带着罪离开伊甸园。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和亚伯。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里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这里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原文的意思是他和神一起得到一个男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夏娃他自己生了一个儿子，他非常的惊奇，因为整个的过程中间是神允许，而且神参与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参与创造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造的。 亚当跟夏娃在生了该隐之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叫做亚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和亚伯都向神献祭，亚伯将他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神，这两个都是最好的祭物和祭物中最好的部分，亚伯自愿献上给神。从后面利未记献祭的条例，我们读到羊是洁净的动物，是最好的祭物，可以献给神，羊的血能赎去人的罪，所以神喜悦亚伯的心，接受他的祭物，神就将祭物烧了。而该隐却不是献上最好的，没有将最好的出熟之物献给神，所以神喜悦亚伯的心，不喜悦该隐的心，因为该隐没有将最好的献给神，神没有接受他的献祭。于是该隐就生了嫉妒之心，就起来杀了他的弟兄亚伯。在这里我们看到罪入世界有两个非常直接的结果，前面说过，第一个就是婚姻的关系受到破坏，第二个就是兄弟之间仇杀。在亚伯死了以后，亚当跟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赛特就代替亚伯。所以后面讲到后代的时候，就有一个赛特的后代。这里有个应用，就是亚伯向神献上最好的祭物，就蒙神的悦纳。我们认识神的人，是否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呢？我们当如何做才是将最好的献给神呢？圣经接着从赛特一直记载到挪亚，
从亚当到挪亚刚刚好是十代。
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八节，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家谱，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记着挪亚是个义人。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那时人的罪遍满了地，唯有挪亚是个义人。创世纪六章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神的儿子们在希伯来文是 Bnei Elohim， Bnei 是儿子们，是后代的意思， Elohim 在之前被称为神，但这个字并不一定都解释为神，可以解释为尊贵。所以在这里神的儿子有三种解释，第一个指的是尊贵的人，这里神的儿子指的是尊贵有能力的人，相对而言人的女子就指的是卑贱的人，是尊贵和卑贱的混杂，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指的是赛特的后代，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后代，赛特是属于神的，是近前的人。神让亚当跟夏娃生了第三个儿子叫赛特来代替亚伯，成为近前的人和生养近前的后代，所以这里指的是赛特的后代。相对而言人的女子指的是该隐的后代，该隐犯罪，所以近前的后代和罪恶的后代混杂，所以人的罪在地上就越来越多。第三个解释，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天使，在圣经中天使有时候也称为神的儿子们，所以有这三种解释。从上下文来看，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可能比较符合圣经的意思，因为在圣经里头并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地方说天使能够成为人跟人的女子结婚。这个就是创世纪 Bereshit 的简单的介绍。 这周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43章11节。从42章第一节开始读，我们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42章1到3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一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42章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中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整段圣经讲到仆人的时候，有的地方用单数，有的地方用复数。这个仆人既是指以色列，但同时又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将神的真理传到外邦人中，做外邦人的光，显然是耶稣基督做到的。但是从他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讲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符合这里的意思的。新约我们有三段的经文对应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说的太初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 Bereshit。 这里讲到基督就是道，道的希腊文是 Logos， 希伯来文就是 Dvar， 说话。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语就是 Dvar。 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讲到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创世纪讲到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语造的。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基督里。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讲到基督是光，是真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基督是道成的肉身，这里都讲基督的本性，跟创世纪一章中是完全对应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神性在这里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讲，基督是神的像，万物都是靠着他而造，靠着基督而造的。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这里说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基督的独特之处，他的神性在这里描述的非常的清晰。应用和讨论，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罪所带来的就是与神分离和死亡，罪还使夫妻关系隔离，兄弟仇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唯有悔改，信靠耶稣基督，遵行神的命令，才能使我们得拯救，脱离罪的辖制。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请分享。我们若是经历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困难，让我们先认自己的罪，认清自己的罪，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恢复这些关系。另一个应用，神给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命令，就是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和夏娃若遵守神的命令，就永远活着，与神同在。可惜他们没有做到，就被赶出伊甸园，面临死亡。可见遵守神的命令是关乎生与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明白神的命令吗？妥拉就是神的命令，读妥拉的目的就是明白神的命令，而且愿意去遵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命令。请分享我们如何依靠耶稣，依靠圣灵来遵守神的命令。 愿神赐福大家。